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旧金山湾区普世游行，法轮功受瞩目。2012年6月23日，美国旧金山湾区普莱森顿市的原油会游行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花车队备受瞩目。游行活动有74支队伍参加，是该原油会10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整个庆祝活动从6月20日至7月8日结束。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参加原油会游行，他们祥和的笑容、明亮的服装、整齐的步伐、雄壮的乐曲和美丽的花车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游行组织者之一摩尔女士说，我们非常高兴法轮大法的队伍参加今天的游行。2008年他们曾参加游行，他们的参与为游行增添了色彩。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到达主席台前时，伴随着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非常祥和，吸引了很多人修炼。今天法轮功学员的乐队演奏得非常精彩，谢谢你们。当普莱森顿市民克莱尔了解到法轮功是以真善人为修炼原则时，他说，这太美了，他们真棒。
抗议活摘器官罪行，德国民众签名反迫害。2012年6月23日，德国爱尔兰根市中心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呼吁立即制止中国大陆仍然在发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最新调查报告，十多年来中共的军队医院几乎都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流水线犯罪作业。从政法委、政府、司法、警察、军队、医院共同操作的一条龙流水线作业，来往的民众停下脚步，静静地听着揭露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德语调查报告和相关新闻广播，被这人神共愤的最邪恶的行径所震撼。人们纷纷在制止罪恶的征签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一位中年人说，我在人权方面一直很关注，我早有耳闻，确实太邪恶了。另一位签名的人说，我已经路过几次，听到了播放的内容，我觉得必须签名制止罪恶。一位华人则说，自己和周围的人都能翻墙，通过动态网看到真相，都对中共不抱任何希望。他鼓励法轮功学员要把揭露迫害的活动继续坚持下去。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黑龙江汤原县200多名村民联名营救王正玉。近期，河北泊头市周关屯村300户村民联名按手印，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王晓东， 继而有黑龙江15000民众签名支持素不相识的秦荣倩为修炼法轮功的父亲被虐杀一案鸣冤。日前又出现黑龙江汤原县200多名村民伸出援手，为法轮功学员王正玉讨公道。黑龙江汤原县法轮功学员王正玉于5月10日被汤原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至今。期间他的妻子白桂琴等亲属多次到公安局要人，都被汤原公安局副政委周金泽和国保大队队长于宝军野蛮推出。于宝军还恐吓说，下次再来要人就把白桂琴也抓起来。目前于宝军等正在收集所谓的证据，企图加重迫害王正玉。在状告无门的情况下，白桂琴回到村里告诉乡亲，自己的丈夫没有违反任何国家法律，他的信仰自由是受国家宪法保护的，呼吁乡亲们帮助营救丈夫。现在已经有200多人签名或加案手印，要求警察立即无条件释放好人王正玉。王正玉曾在汤原县宝山村做教师，他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事事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受到了学生、家长和乡亲们的称赞。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民众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越来越不得人心。在一些地区，民众勇敢地挺身阻止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例如2012年6月21日中午一点左右，河北定州市国保大队杨家庄乡派出所警察要绑架大洼里村法轮功学员贾占民，但在家人和乡亲们的阻止下，绑架未能得逞。2012年6月1日，河北正定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的二三十个警察、四辆警车闯到西平乐镇东安峰村，企图绑架以收废品为生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遭到家人和村民的坚决抵制。据悉，在绑架现场，民众越聚越多，都围着跟警察讲理。李兰奎不偷不抢，做买卖公道又仁义，这么好的人你们老骚扰人家干嘛？你们放着贪污腐败不管，专门欺负老百姓，一个收废品的人你们都不放过，这么好的人你们整天抓。最后警察的绑架阴谋没有得逞。
罗锅事件的真相。1999年7月20日以后，中央电视台以每天90分钟时间连续播放污蔑法轮功的节目，其中播出了一个所谓罗锅事件。此人叫张海清，在辽宁省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庭很困难，住在农村，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妻子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的人很多，他们的队排得很远，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医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着急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医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欺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而张海清从没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们都知道。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没见过这么好的人。我们夫妻做点卖菜的小生意维持生活。2010年3月份的一天凌晨3点多钟， 我们夫妻开着农用三轮车去菜市场上菜，刚出村上了国道，大约开了2公里左右，突然发现公路上有一个人影，当时刹车已经来不及了，一打把车就开过去了，同时听到啪的一声，感觉有人摔倒了。丈夫吓坏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赶紧对他说，快停车，咱撞人了。这时我心里默默地求师父保佑那人平安无事。当丈夫把车停下来时，车已经开出200-300米远了，当时天很黑，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没有人能知道。如果我们开车回去，被撞的这个人不管是死还是重伤，对于我们这个不富裕的家庭面临的也许就是倾家荡产。假如我们不是练了法轮功，我们肯定会选择前者的。可是今天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按照师父的法要求自己，时时事事都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处处为他人着想，否则我们的良心会受到谴责，也就无法再修炼了。于是我和丈夫赶紧开车回去找人，可是来回三趟也没找到人，路上路下都没有人。这时我和丈夫都松了一口气，觉得可能人没事儿回家了，于是我们就到附近的菜市场上菜去了。到了市场，我丈夫下车时门却打不开了，丈夫硬用脚把门踹开了，下车一看大吃一惊，车脚已经撞得瘪进去了，车灯也粉碎了，后视镜也没了。我们确信肯定是出事儿了，人肯定撞得不轻，我们哪里还有心思上菜呀，赶紧开车回去找人。到家，丈夫骑上自行车就急奔出事地点去了。这时天刚蒙蒙亮，到了出事地点，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公路上，眼睛肿着，一边脸上有血迹，正摆手叫人帮忙呢，可没有人理她。丈夫上前一了解情况，确信就是我们撞的那个人，就叫辆出租车把老人拉到了家，取了钱，我和丈夫领着老人去医院拍片子检查，结果老人哪儿都没事儿。我心里不住地感谢师父的呵护，我们这才放心地把老人拉回了家，给老人买点消炎止痛的药吃。我们给老人买鱼肉水果等营养品补养身体，老人很是感激，不住地夸我们这一家人真好，连孩子都这么懂事儿。经了解才知道，老人有2个儿子，大儿子蹲了监狱，二儿子疯了，他是从某疗养院出来的。老人说已经4天没有吃没有睡了，我们给老人吃好喝好了，就让老人早点休息。母亲看老人躺那儿睡不着，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不停地念着，我们看老人能接受，又让他听师父讲法。第二天又给他看了一盘师父的讲法录像，老人说我明白了，你们为什么这么好，你们是听你们师父的，我碰到你们呢，我就会改变了，往后我也像你们一样做好人，从前我不算是个好人，以后我就改了，我下半生就有福了。第二天我们见老人眼睛的肿状几乎全消下去了，见老人精神状态身体都很正常，我们夫妻商量应该把实情告诉老人了，万没想到当我们把实情告诉老人时，老人一下子就翻脸了，说什么也不相信，也不承认是我们撞的。他说现在世上哪有这种人，没有任何人看见就承认是自己撞的。丈夫说要不相信的话，你到院子里去看那车被撞成什么样了。老人说我不看我不信。丈夫说我们来回找你3趟没有找到你。老人一听这话愣了一下，然后说我怕撞我的人再回来压我，我就藏在公路坡下的大树后面了，我看到有个车来回走了3趟，我以为是回来压我来了，吓得我没敢出来。老人还是不太相信是我们撞了他。傍晚老人张罗着要走，丈夫一看天都晚了，老人怎么走啊，可怎么劝都不行，他非走不可。丈夫一看没办法，对老人说你一个人走我们也不放心， 要不我们归个地方吧，你看归交警呢还是归大队？老人都不同意，说要归就归派出所吧，非叫派出所的人来这儿接他不可。丈夫只好给派出所打了电话。一会儿派出所来了三个警察，一辆警车，我们站在大队门前，这时已经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警察一下车看是我们，态度很蛮横，平时想找你们的事儿还找不到，这一下可抓住把柄了。所以一个问老太太是怎么回事，一个问我丈夫，又录像又做笔录。我丈夫详细地讲了事情的经过，警察听着听着态度就变了。当丈夫说到三次没有找到被撞的人，最后不放心又骑着自行车去找时，警察惊讶不已。啊，你还骑自行车去找了？他简直无法理解。这时老人面对警察和许多围观的人大声嚷道，我活了60多岁了，没见过这么好的人，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们自己就承认是他们撞的，全中国也没有这么一个人，我不相信。他们还把我接到家里，像对待自己的老人一样伺候我，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你们说说这练法轮功的人多好啊。警察和围观的人们都被感动了，大家议论纷纷，赞叹不已。一个警察跑到我面前竖起大拇指说，好人好人，你们真是好人。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9岁的儿子再也见不到父亲了。自从儿子出生后，徐朗洲就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每逢过年时，儿子总渴望地问，爸爸回家过年不？如今徐朗洲走了，他9岁的儿子再也见不到亲爱的爸爸了。徐朗洲是四川攀枝花市一名优秀交警，专职处理交通事故。修炼法轮功后，处理交通事故公平公正，请吃饭不去，有人硬把红包丢在地上也不收，年终无法拒收的保险公司送的红包也一分不少地捐给希望工程，曾被同事誉为警察界的人才。他坚定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9个月，非法判刑8年半，在狱中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于2012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年仅39岁。2000年在看守所，徐朗洲被警察上刑床连续13天，就是手和脚呈大字形，被手铐固定在铁床上，胸部横绑粗铁链，24小时不能动弹，吃喝拉撒全在上面，人极度痛苦。徐朗洲后被非法送进四川绵阳新华劳教所，警察拿几万伏的电棒电法轮功学员，触到的地方马上烧一个洞冒烟。劳教所适用酷刑，要徐朗洲放弃信仰，几个警察动手强制按在地上捆颈绳，脚踩在徐朗洲脸上，半边脸按在砖茶上，脸被按伤，绳子都勒进了肉里，五花大绑后丢在大热天的坝子里暴晒。徐朗洲从劳教所出来时脸上还有伤痕， 肩膀上还有捆过的绳印。在广元监狱被非法关押六年期间，恶警不准他给家人打一次电话。徐的老母亲从攀枝花七次来探望他，监狱都毫无人性地拒绝他们母子相见。徐朗洲一直抵制迫害，坚持正心，经受了难以想象的非人折磨。2012年3月7日，五马坪监狱通知徐朗洲的家人去四川省成都病犯监狱，对外称四川省司法警官总医院，说是徐朗洲的胃穿孔需要做手术。3月8日，60多岁的老母亲彭光珍在儿子徐朗洲昏迷中被迫签字。手术三天后，徐朗洲能喝稀饭。医院不让彭光珍护理儿子，彭光珍只好在外面找旅馆住下。3月18日晚，医院通知说徐朗洲死亡。徐朗洲自从儿子出生后，就不断地遭受中共的关押迫害。在狱中，徐朗洲给儿子的信中一再叮嘱他，在学校要尊敬老师，爱护同学，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每到过年时，儿子都渴望地问，爸爸回家过年不？为了不让幼小的心灵遭受伤害，家里人没有告诉他父亲被非法关押的事情。如今才九岁的儿子再也见不到亲爱的父亲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没有红包的红包故事。我是一名医生，随着社会风气的日益下滑，红包已成为医生职业生涯中的一种如影随形的东西。想当年，红包刚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还有一点良心守着自己，多数都奉还给病人。日复一日，随着观念的变化和社会整体道德的下滑，心想不拿白不拿，不拿也影响周围的同事不好意思拿，再说不拿病人还不放心，于是就顺水推舟，随波逐流。不但拿了，渐渐的病人给少了，心里还不乐意，情绪和情感开始被红包和利益左右着，而良心渐渐地被淹没在利益之中，为一点小利而乐而忧。但周围的人都这样，也就习以为常了。突然有一天，我幸运地读到了《转法轮》，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知道了人的道德价值，明白了有得必有失的道理。红包对于我忽然变得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转法轮让我放下了人难以放下的利益之心，解脱了利益的羁绊，不再为红包影响情绪。我开始还给病人我收到的每一个红包，我的心又回到了单纯而快乐的状态。一天，一个病人的家属在手术前跟我交流过，但并没有送红包。手术前，我面对病人时，那位病人用非常焦虑不安的眼光盯着我说，我丈夫给了你红包了吗？为了让他安心手术，我以肯定关心的眼光看着他说，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关照你的。病人放心地收回了眼光。手术后，他的丈夫给我打电话说，我并没有送你红包， 而你却安抚我妻子，使她能安心地完成整个手术，太感谢你了。
李记斩蛇的启示。李记斩蛇的故事出自《搜神记》。东岳闽中的雍陵有一条大蛇，危害当地，人们用牛羊祭祀，仍不能使它停止祸害。他托梦给当地的巫师，每年要吃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当地的官员只好买来贫苦人家的女孩子，送到蛇洞附近。就这样，大蛇活活吞吃了九个女孩子。这一年，当地买不到女孩子，有个叫李记的女孩主动请愿前往。她准备好利剑和猎狗，用蜂蜜拌米饭放在蛇洞口。蛇闻到香味儿，出洞食饭。李记放出猎狗咬蛇，自己挥剑将巨蛇砍伤。大蛇疼痛难忍，跃出洞口就死了。李记在蛇洞里找到那九个女孩子的尸骸，叹道：你们因为怯弱被蛇吃了，真是悲哀啊。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的力量和智谋就把这条大蛇斩杀，为什么那么多官员和当地的壮夫却被蛇吓住，任由他危害一方呢？李记给了人们一个最好的答案，就是被怯弱蒙蔽住了。怯弱是妖孽制造的恐惧带给人们的假象，恐惧中人们的智慧不能发挥作用，恐惧让人觉得妖孽过于强大，只好任由妖孽吃人。其实妖孽也不是真的强大，就如李记所斩之蛇，尽管他的头大如谷仓，眼大如镜子，一个女孩子轻力就能斩之，可见外表的强大和营造出的恐惧就是为了吓唬人。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也最荒谬的一页，又以江泽民发动的对真善忍的迫害最为邪恶，这场运动给中共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反思这段历史，是为了让这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能由此省思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否很多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却因为我们的懦弱和妥协而得以成全？无论是大蛇，还是中共制造的高压、恐惧等等假象，这样做，一方面邪党用罪恶掩盖内心作恶后的胆怯，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民众内心颤抖着承认对方过于强大的假现实，从而产生怯弱。中共惧怕百姓说实话，知道事实真相，使用威逼恐吓的流氓手段压制人民。李记斩蛇的故事告诉我们，对中共怯弱已经无路可走，要么跟着中共作恶，将来受到天理的惩罚，要么被中共吞噬。只有退出中共的一切相关组织，才能摆脱控制，才是对自己、对社会、对民族的救赎。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